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讲到，要永远不厌其烦地播种圣言的种子。帕罗林枢机接受梵蒂冈媒体的采访，解释教宗任命上海主教是为了教区的益处及对话。教宗方济各于7月16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了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按惯例省思了当天福音播种者比喻的内容，邀请众人都效法耶稣，在了解我们土壤的状况时，永远要有结丰富果实的信心。教宗首先解释道，在这比喻中，人能自由地选择接不接纳圣言的种子，而耶稣总是相信每个人心中的土壤都能结出果实。教宗说，耶稣这位善良的播种者从不厌倦慷慨的播种，他了解我们的土壤，知道我们反复无常的石头和罪恶的荆棘会压制圣言，但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接着教宗邀请我们效法耶稣，总不厌倦播种。教宗首先向担负着传承使命的父母们说，父母们蒙召这样做，如果有时他们好像不被孩子们理解，他们的教导也不被欣赏，或者遭遇世俗思想的反对，那么也绝不要灰心丧气，好的种子会留下来，这才是重要的，它会在适当的时候生根发芽。但如果父母们屈服于不信任的心态，放弃播种，让孩子受时尚和手机的摆布，不花时间在孩子们身上，不教育他们，那么沃土就会长满杂草。然后教宗将目光转向了青年，说道，祈祷是看不见的小种子，把自己体验到的一切都托付于耶稣，如此耶稣能让他成熟。但我也想到了为他人，为最需要的人奉献些时间，看起来好像是失掉了时光，但这是圣善的时刻，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表面的满足却让你们两手空空。我想到了学习是一件辛苦的事，而且不会立即得到回报，就像播种一样，但它对于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至关重要。最后教宗提醒司铎和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敦促他们即使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也不要灰心丧气。教宗鼓励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宣讲圣言时，即使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事实上圣神正在施展威能，天主的神国已经在成长，这其中固然有我们的努力，却也超乎我们的努力，因此满怀喜悦的前进吧，让我们记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播下天主圣言种子的人，或许种子是在我们与他们相遇后多年才发芽生长，但这样的成就恰恰是要感谢他们。教宗最后鼓励信众反省这几个问题，我播种好种子了吗？我只关心自己的收获，还是也为别人播种？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播撒一些福音的种子？我是否会灰心丧气， 或者像耶稣一样，即使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结果，我也继续播种。教宗方济各7月15日任命了沈冰为中国大陆上海教区主教，将他从江苏省的海门教区调离。关于这项决定及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对话的可能发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了梵蒂冈媒体的采访，以下是访谈内容。枢机阁下，圣座公布了教宗任命沈冰为上海主教的决定，而这位主教从海门教区调到上海已经有一段时日，现在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的举措意味着什么？
为解释所发生的事，我认为需要提到此事件的前例和近况。我们还记得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于2022年10月22日又续约了两年，大约一个月后，对于渝江的主教彭卫照就职为江西教区府里主教的消息，圣座不得不感到意外和遗憾。因为江西教区未获得圣座的承认，而且圣座既未被征询意见，也未被告知。至于上海的情况，圣座被告知有中国当局将海门主教沈冰调任的举措，但又一次没让圣座参与此事。之所以在对该情况公开做出评论之前先要花一些时间，是因为一方面需要仔细评估上海教区的睦邻状况，这是圣座承认的教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主教；另一方面也考虑尊敬的牧者沈冰的调任是否适合。这两次调任都没有让圣座参与，这种进行方式似乎无视梵蒂冈与中方多年建立的对话与合作的精神，这精神在协议中找到了参照点。为了教区的最大益处及主教牧职的履行有成效，圣父教宗方济各还是决定修补在上海造成的这种不合乎教会法规的情况。教宗的用意基本上是睦邻方面的，这将使沈冰主教更从容的工作，从而推动服传及促进教会共荣。同时我们希望在与当局有共识的情况下，它能促成一种公正且明智的解决之道，使教区内长久悬而未决的其他几个问题得到解决。例如两位府里主教的身份，即至今受阻的马大清以及淡除的新温职。
在尊重协议的保密性的前提下，您能告诉我们临时协议对有关问题有何规定，或至少预料到类似的情况？
众所周知，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是双方于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有效期两年，之后两次续约，第一次于2020年，第二次于2022年。协议内容是保密的，因为内文尚未最终通过，其内容都是围绕着有关主教的决定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一旦出现似乎新的和意外的情况，我们就要本着诚意和远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重新阅读所写的内容，从那些引领起草协议的原则中受到启迪。因此我们正透过与中方开诚布公的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交换意见，设法澄清这一点。在相信众人的智慧和善意的同时，我们希望得出积极的结果，有助于继续这个行程，克服一切困难。
您认为主教的单方面调任在中国还会再次发生吗？为什么在中国的主教任命应由双方同意？
首先我要说的是， 主教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并不是教会法规上的异常情况，但这样的措施属于所谓的教会在全世界治理的有机范畴。显然，在有牧灵上的需要时如此要求，总之是为了人灵的益处。即使在中国，若在主教出缺的教区找不到适合的候选人，在更广的范围寻找是有益的。在这层意义上，圣座不反对在中国的主教调动，如果是未取得共识就予以实行，就是个问题了。我认为协议的正确实施能避免这样的困境，因此重要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的所有主教任命，包括调任在内，都应依照已商定好的在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及其保持双方对话的精神。我们必须一起预防不和谐的局面，这种局面甚至在天主教会团体内部制造不和及误解，而协议的良好实施以及真诚的对话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之一。
还有哪些议题重点在于双方要共同商议？为什么？
许多问题亟待处理，因为在中国的教会有许多复杂情况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只提出三个：主教团、中国主教与教宗的沟通以及服传。首先，圣座渴望看到主教们更加承担起领导在中国教会的责任，为此需要尽早确认一个拥有适合其教会性质和牧灵使命章程的主教团。在此背景下，务必在中国主教与罗马主教之间建立例行的沟通，这对实际有效的共融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知道这一切都属于天主教会的结构和教义。对此，中国当局一向表示无意加以干扰。事实上，需要指出的是，过多的猜疑减缓并且阻碍服传的工作。中国天主教徒，包括那些所称的地下信徒，应受到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愿做忠诚的公民，而且希望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受到尊重。为使福音传播以其圆满的恩宠和爱在中国和为了中国结出好果实，为使耶稣基督在中国人中成为中国人，需要克服对天主教信仰的不信任。这信仰不应被视为外来的宗教，它与那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并非对立。当这一切成为现实时，我们将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坦言，我每天都为这个意向祈求上主。
您如何看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未来的对话？
首先，我愿说明，如果我接受这次访谈，那是因为天主教徒不仅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有权适当地获得信息。事实上，我收到许多有关的请求，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团体和对这议题真诚感兴趣的个人。因此，我祝愿我的话语在这层意义上能提供一些帮助，有助于澄清和消除困难。我意识到，在行程中的障碍会削弱信任，抽去正能量。虽然如此，在我看来，对话的理由似乎更加有力。实际上，梵蒂冈方面与中方的对话仍是敞开的。我相信这行程在某种方式上是必须走的。问题难免会有，但对话若在真理和相互尊重中增长，就能为教会和中国社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使对话更加流畅和富有成果， 我认为圣座在中国开设一个常设联络处极为有益。请允许我进一步说，我认为这种灵在不仅能有利于与民政当局的对话，也能有助于中国教会内部的完全和解，以及它朝向所渴望的正常化道路。身为天主教会，从福音受到启迪，而非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它对各民族及其人性、精神和物质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所有正直的人有目共睹的。正如本笃十五世教宗在1919年11月30日的福之大穆罕中所强调的，天主的教会是至公的，对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是外来的。我也愿意强调，天主教会仍有许多可给予中国，中国也有许多可给予天主教会的。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签署了一项堪称为历史性的协议，但它需要得到完整及尽可能的正确的实施。今天在这实施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善意、共识与合作，这些使我们得以签署了这具有远见的协议。圣座决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使这行程继续下去。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辛弃疾的好奇心。我们首先阐释好奇心是什么，然后列举好奇心的本质，最后是从教育范畴探讨好奇心。那么好奇心是什么呢？曾有一部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有一位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他问这个圆圈像什么。幼儿园的儿童讲出他们对圆圈几十种不同的图像，在小学的学生们则有十几种不同的答案，中学生则提出八九种不同的响应，而大学生的回答则仅有两三种。至于任职高位要职的人士，他们没有回答什么，甚至表现出不敢讲的情景。这是很有趣，但也是很真实的。为什么受访者年纪超大的答案反而却越少呢？事实上，年幼儿童的答案有些可以是叫人惊叹的图像，有些回答也许从不会出现在非常逻辑性的思考中。对这些现象，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都认为，这是因为人类拥有的先存性的天赋和能力，这就是好奇心。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将好奇心称之为更好认知的冲动，意思是人想要了解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心理学对好奇心的理解是，什么让人们感到有如触电、被碰触、为之一振的潜在动机。那么好奇心是一种情绪还是一种行为呢？好奇心是人们熟悉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旦被分析审视，好奇心确实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好奇心是来自呢拉丁语 curiositas， 意思是细心、 勤奋、好奇，类似于关心。这是一种与探索性思维相关的质量，例如探索、调查和学习。好奇心是与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特别是涉及学习的过程以及获取知识及技能的愿望。然而，好奇心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好奇的行为或情绪，与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愿望是有关联的。因此，好奇心作为一种行为和情感，被认为不仅是人类发展的驱动力，也是科学、语言和工业发展的驱动力。好奇心可以被认为是许多不同物种的天生质量，可以从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来观察。早期对好奇心的定义是被视为对信息的一种有动机的渴望。据说这种激励欲望源于对知识、信息和理解的热情或渴望。相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类似的例子。小儿子问爸爸，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月亮是细细的一条？为什么月亮是白色的呢？小女儿看到开水中的虾，向妈妈大喊说，妈妈，不好了，虾为什么变成了红色的？父亲书房的一个旧木箱总是上了锁，父亲常嘱咐孩子不要碰，可是孩子们常抚摸那木箱。孩子们心里常想，究竟木箱内是什么东西呢？再举个例子，君瑶第一次到实验室上化学课，可以自己动手把一些化学元素混合在一起。他被那些化学原料混合后产生的变化吸引了，对那经验的好奇心成了他后来要选择化学系的推动力。妮妮刚搬到一个新市镇，转换到当地的学校，为他来说，他对很多的当地事物、环境感到很好奇，很想了解和认识。这些我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对某些事物、情况产生了要了解、要知道、要学习的动机，因而引发可以创新的意识、渴望或热情，那就是被称为好奇心本质的情绪或感觉。好奇心是一种内在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刺激，例如新鲜事物、新环境、新情况而被唤醒。这种唤醒具有情感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讯息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好奇心。心理学家对好奇心的研讨报告分辨出好奇心可以有不同程度和表现。好奇心可以使人享受欢乐和探索，这是好奇心的原型。当遇上了新知识和信息，激发了要认识的渴望，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和成长的乐趣。好奇心也会使人产生拒绝和否认，比如说会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试图解决问题，寻求缩小知识的差距。好奇心还能使人忍受压力，勉为其难地接受因探索新的、意外的、复杂的、神秘的和晦涩的事件而产生怀疑、困惑、焦虑和其他形式的痛苦。好奇心也能令人冒险寻求刺激，愿意承担身体、社会、财务风险以获得多样复杂和强烈过去的历史。基于好奇心对外界刺激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程度，因此教育学与心理学都非常强调好奇心对人格成长的影响。教育学认为， 基于好奇心是指喜好新奇信息的可能性，而且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好奇心对于创造、创新、发明等的重要性。好奇心是个体学习的内在动机。人类行为的主要目的可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外在动机是要赢取奖项、表扬和奖励，内在动机则是不依赖奖赏便会采取行动，也许是对自我的肯定、欣赏或享受行动中的愉快和感觉。好奇心是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学习是一个过程，是知与情交融的过程。当学习经验出现成果，很自然带来愉悦，因感性的美好经验成了要继续寻求进一步的知识和学习行动的推动力。好奇心是创造性人才的特征。人类最初的好奇心来自婴儿期的探究。当婴儿一旦发现新奇事物，就会用手触摸，用舌头品尝。到了幼儿期，好奇心更加强烈和明显，通过感官、动作、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有不少事实证明，很多发明家、科学家都是具有好奇心的人。例如牛顿对从树上掉下来打在他身上的苹果产生了好奇，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吸引力。瓦特对烧水壶上冒出的蒸汽十分好奇，改良了蒸汽机。伽利略也是看吊灯摇晃而好奇，发现了单摆。总而言之，好奇心是一种先存的天赋，透过学习经验而发展。为教育、为学习，必须培养加强好奇心。然而很多时候，在学习过程因负面的环境、回应、阻碍和被忽视，好奇心的程度被逐渐减退，就会出现上述电视节目主持人画在板上的一个圆圈，让幼儿园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就职人士分别进行回答，他们看到的圆圈到底是什么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反观自己，审视一下，我们仍保持着有好奇心的天赋吗？增加了或是减退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之好奇心。我们首先了解了好奇心是什么，然后列举了好奇心的本质，最后是从教育学范畴探讨好奇心的影响。在下一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之好奇心第二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